我们开始做一个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满心的感谢你，又进到我们第三课了。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愿你带领，也愿你祝福。我们在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今天讲到基督教教育的理念啊，理念，其实理念很重要，理念会带领我们的那个行动的方向。然后理念呢不一定是一成不变哦，它会随着时代而改变，那会随着时代地方啊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理念的形成它不见得是完全的是静态的，而且它会是动态的。那所谓的动态就会受到时间，受到文化，受到地点，受到各方人各方面的影响。当然所谓静态就是说理念出来之后呢，当然有很多人会去实行，然后这是很比较安静的。所以每一个时代的教育理念都会改变，而且多半是教育家哈对着当时的教育系统来产生问题以后呢，然后引起了一个反思，反思以后做出一个决定以后，然后就开始改变哈。那最显明的例子是我们李远哲回台湾以后，他就开始反思台湾教育嘛，就他又产出他的另外的一个理念，然后一下子就把台湾的大学就一下变到一百多所去了嘛，所以才九分可以进大学嘛。这就是理念。你就说奇怪，为什么干这么荒唐的事情？不荒唐，因为理念带领了大家认为说，哎，这个是需要的哈，是需要的。所以这个理念是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一节课会来专门来谈理念呢？哈，谈理念。那基督教理念也一样，也是一样受到时代的影响，它也会跟着改变，它会跟着改变。那我们在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呢，我看到两件事情哈，其实在整个中间呢，我们要讨论的最重要的两个部分是一个头一个尾。前面他这个基督教教育的理论是怎么形成的，然后最主要的原因是希伯来的理念跟希腊教育的理念两者的混合，然后产生了开始的基督教的理念。这是将来你会在每个历史中都会看到这两边的影子哈。那最后呢，我们就谈到后现代，今天目前现代到转到后现代，今天我们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去面临哈？这我们自己从中间可以去探讨一点。所以我们现在，所以这就变成说，今天的课就分成两个大部分，一个部分是希伯来理念跟希腊教育理念的分别。好，我们先看一看它到底有什么差别哈，到底有什么差别。那一般呢，大家的教育家都建议说用下面的因素来谈理念啊，一个教育的中心啊，目的啊，内容啊，方法，老师、学生跟学习的环境啊。来，我们说一项一项的慢慢来比较这两件事情，到底希伯来跟希腊这两者中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哲理啊，不一样的哲理。我们从中心跟目的来看，他们是不同的哈，他们不同。他们不同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是希伯来的教育是一个以真神为中心，学习是以全人跟神的那个关系为目的啊。所以日常生活一切，包括无论是工作、家庭、服饰、旅游、上学，都是以神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理念。所以希伯来的教育呢，它遵从了旧约的教训，教训人们要保存希伯来传统礼仪跟旧约的那些律法啊，律法、先知书、庆典，都在这样的生活中提醒他们的百姓说，你一定要圣洁的，要谦卑的，要与神有一个关系，然后神是信实的，神是救恩的哈。所以他们教育的目的都在家做什么事，都只做一件事情，他们不忘记耶和华神对希伯来民族的这种恩典，好，跟耶和华神永远长存的那个信实，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还看到，我们也相信神是信实的，神是有恩典的神，好，神是慈爱的。其实我们是从那边开始看到。那我们要学习什么东西？学习他希伯来人，他觉得要学习整个民族跟神的关系，要以神为中心，然后他们的人民呢，能够很爱神，很敬畏神，遵守神的诫命，还服侍神啊，这是他们教育的一个目的跟中心。那希腊人的教育就有点不一样了。希腊人的教育，他是以人、国家、社会为中心，所以他建立的希腊的教育的主要目的， 有主要人物有两个，苏格拉底还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索拉克。那苏格拉底我们很清楚，柏拉图我很清楚，对不对？哈，亚里士多德都很出名的哲学家，哈，哲学家，他带领了希腊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走向。好，那希腊教育呢，分雅典跟斯巴达两个支派，这也是我们常常听到的。那雅典支派呢，它就是学校教育，就是受教育是要得到一个高尚文雅的那种礼仪，然后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而且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理想的公民，这是雅典教育的。可是斯巴达教育就不一样了，斯巴达教育完全是以男性为中心，然后要建立一个强壮的军事领袖。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斯巴达教育是什么，很严格的，然后而且他们是绑，有时候他甚至绑到男孩子从小12岁就进到他的学校去，一直到成人变成一个勇敢的战士，所以斯巴达军队是很雄武的哈。所以这就是他们要训练出什么勇敢、刚毅啊，不怕失败，勇敢，然后成为希腊教育的一个训练的一个体力方面的一个重点。所以他希腊有这两点教育，所以教育他们的目的是为什么？他们教育就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需要来训练百姓为目标啊，百姓的话，所以教育也就变成是一个国家的责任，而不是任何老百姓的责任，是国家要负担的哈。这是他们的目的。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得出来，希伯来跟希腊他们的基本差别已经出来了啊，出来就是说。希伯来他注重的是人跟神的一个关系，他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怎么样服从神，怎么样去爱神。可是希腊教育它是以国家的需要为需要啊，这是重点。第二个内容不一样，那希伯来的教育内容呢，是主要是以神所显现的律法书或者先知书，还有传统的礼仪跟节庆来作为犹太人生活的每一个部分，所以他们立法影响了社交的关系，影响了国家政治的体系，也影响了男女的关系。所以以色列政府非常注重教育，这从这个内容看来就可以知道，从神而来的，因为他怎么样？因为他是跟人以神为中心的一个教育，所以他每一个部分是跟神人的生活跟人的关系跟神是很接近在一起的。可是苏格拉底他就认为不一样，他认为怎么样？他认为知识本身是一个美德，知道善才能除恶，所以他以理性作为出发点，以逻辑、以道德为重，训练国家的百姓成为一个理想的公民，不是成为一个神的子民，这是他们两者内容不一样。所以他们学习的内容是什么？学习内容是文化、艺术、文字、体育还有乐器这方面的东西。那斯巴达教育本身注重男生的军事训练，那女生是家事方面的训练，所以他们在内容方面也不一样。还有呢，他们在方法方面，方法方面的话，希伯来跟希腊的教育系统也不一样，主要是神要希伯来人用生活的每一个时刻都来教导他们下一代，那关于他就关于神自己的真理，就不管是在庆典也好，宴席中也好，生活中也好，都是要学习怎么样经历神啊，透过生活来经历神，这是他们教育的一个目的啊，他们教育的目的。所以在不管是在你在献祭的过程中也好，在筵席中也好，就甚借着这个仪式也好，所以这眼睛看到的也好，接触到也好，这方面的刺激以后，让人学习到神的心意是什么，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在会堂中的教导也大都是以问与答的方式来做他们的教育，所以耶稣会在那个会堂里面教育大家哈，也会在跟大家讲话。为什么？就是他们传统是这样子。然后家中的父亲的话，那就更重要了。他们会将律法来示范教育他们的孩子，并且教导他们是如何应用在这个生活跟社会之中，有意的或者正式的或非正式的，都在这样的教导中啊，在这样的教导。那希腊就不一样，希腊的话，它是有次序的在训练，然后问答式的来教导，所以他们称为教理法啊。 正规的集训，大家集训在一个学校，那一起来训练。那训练的话，他们是要有一个逻辑性，有理性的，然后教你怎么去变，教你怎么去写文章，鼓励学生能够有自由的思考，然后自由的辩论，然后在精神上的纪律的操练也是很重要。他们两者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哈，一个是有纪律的，有目标性的去教导。那另外一个是在生活中，以色列希伯来文化是在生活中，在家庭里父亲来带领教导的哈。他们老师也不同，他们老师希伯来的父母就是孩子的主要教师了，主要教师好，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哈。我们中国人孩子教不好，你觉得是怎么样？
怪父母，
怪父母啊，教不好，那就家教不好，然后父母就很惨啊。
对
对，就是这样。这我们跟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我们中国人更应该信主哈，跟因为很合乎他们这种文化的教导哈，很符有在希伯来文化中间的教导方式哈。他们主要是孩子其实就是父母来教导，那成人的话就从先知跟祭司中间来领取教训。好，先知跟祭司呢，就是从神那边来领取教训，然后领典章，然后来告诉这些百姓们。那利未人跟祭司都是全国的公立的教师，就是几乎神选定的哈。那终极的教师当然就是神自己哈，神自己。老师跟学生都要服在神的真理底下哈，神的真理底下。所以，老师就像父母一样来教导学生，就像要像神一样的爱我们，他神一样爱我们。那你说像这样的情形有没有在今天教会会出现？杨老师有没有？有。我们在讨论到最后，我们会怎么说？我们教会的头是谁？
上帝。
基督上帝。啊，结果这一话一出来，大家都不讨论了，大家都低头祷告嘛，低头祷告。所以这是你又可以看到这个影子就留到今天了哈，这个影子就大家没有争辩的，没有讲说谁对谁错的问题了，就没有了。如果说真的是在事情在发生到一个在教会里面讨论到一个很冲突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大概牧师就是讲出这句话哈，然后大家一听就一下子很安静了，大家一起来祷告啊，一起来祷告哈。我向来都是这样做哈，大概这是。我突然才读了这篇才知道，原来这不是我的方法哈，原来早就有了哈，早就上帝已经在教导我们哈，教导我们。学生不同，全希伯来民族都是神的子民，所以也都是教育的对象。然后律法是男女都要遵守的。那反过来说，希腊的教育呢，一般来说呢，是男孩子跟女孩子是不同的。那男孩是送到学校去好好的教育，而且家庭有钱的人才能够找老师的，找老师去教育。那女孩的话当然也读，但是读的是一些简单的，只要能算算数啊，一加一等于二就好了，然后能够管理一下家庭就好了。女孩子长大的话几乎都没有进教育受那个，那这又有点像我们中国人，中国人是重男轻女，那女孩子古时候不用读书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就好了，会煮饭啊，就是这服侍丈夫服侍好就好了。就是所以你就看到说各种教育理念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可能有相同的地方，也可以有不同的地方，就牵涉到那当时的文化思想啊，文化思想。学生不同，然后都要学习的环境不同。希伯来的学习呢，发生在什么？发生在社团里面，发生在集体学习。就是怎么样呢？就在庆典的时候，在祭祀的时候，还是或者家庭在聚会的时候，还是大家一起在庆祝的时候，所以呢，会堂的用途呢，都是用来做教育或者崇拜的。不但是学校，是成人学习的圣经的一个教育中心啊，它不是完全是为了孩子啊，所以在会堂里面，成人也在里面啊，成人也在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希腊的教育是要教育一个理想的公民。他整个文化是这样认定的，所以当希腊的教育系统是七岁以下的男孩子就要送进公立学校，就要开始学教育。那当然也有一些私立学校，还有私立学校，但学习则在老师的家，私立学校的话就在老师的家里面学习啊，家庭教学就有点像我们中国的私塾了哈， 放到导师家里去，在少数的富有的青少年都会跟着一些年长的导师一起在学习，然后看老师怎么样来教导他论政治啊，怎么处理公务啊，这些东西都在学习，在这种环境中来学习，所以两边的环境是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希伯来人的学习在会堂，在教会，所以为什么我们现代会注重教会生活，基督徒要注重教会生活，如果你没有教会生活，你就学不到基督教的精髓啊，精髓。所以我们就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参加教会生活，因为环境很重要，环境很重要。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结语就是说，总之希伯来的理念是以神为中心，那希腊教育的理念就是以人跟社会为中心，这是一个最大的差别，最大的差别。那这也是今天基督教教育理念跟世俗教育理念最大的不同点，这是所以我们圣经一直叫我们要怎么样分别，怎么样为圣啊，我们一定要分别为圣，从世界出来，然后做一个圣洁的基督徒啊，做一个耶稣的好好门徒啊，这就是从我们一起源开始，你就发现基督教跟希腊跟希伯来人的理念跟希腊理念不一样，结果在他们在两个融合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差别。这个融合在什么时候呢？在罗马帝国兴起的时候，罗马帝国兴起以后，他统治了希腊之后呢，结果他的武力是统治了希腊，可是他却被希腊的文化哲学所吸引，所以他就带着用借着武力以后，他带着他的武力到了这个到了统治希伯来的时候呢，统治犹大全地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又把希伯来的又把希腊的文化借着罗马的武力，然后他们两者结合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中间就开始有一种碰撞跟融合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到今天来看基督教那个教育的理念的时候，两者的影子都在我们里面啊，都在这个基督教教育里面。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哈、啊，所以希伯来教育的基础学校教育跟宗教教育，它两者是并行的，是不可分开的。那希腊教育则是主要的基础跟学术教育基础，跟宗教只是它思想的一个部分啊。所以宗教变成在希腊教育里面并不是那么重要，它只是它其中的一部分。在文化方面来说的话，无论是希伯来或者是希腊，都是共同在团体中进行。而今天西方受到自由主义跟个人主义的影响呢，基督教教育就应该特别注意在团体中的生活啊，这是在我们比较这两者之后，那我们今天可以从这个出发点来看的话，今天我们基督教的教会教育已经有点偏私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不喜欢来过教会生活。比如说团契有多少人参加，祷告会有多少人参加，主日学有多少人参加啊？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哈。那祷告会大概有10%以上的人参加，到20%的人就算已经不错了啊，就算不错。然后那个主日学的话也差不多就集中在20%，最多到30%，可能有70%人都没参加这样一个团体的生活啊，这样团体也是一样，或者是小组也是一样。那这就是我们必须今天要开始跟会友们推广的一件事情啊，推广的一件事情。好，我们跟下来，我们就来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思潮，它的转变是什么？它的转变是什么？当我们有这两个宏观的一个出发点之后，你就会很清楚哦，原来希伯来文化讲的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教育，然后希腊人是以社会跟人啊为中心啊，这大家这，那我们马上来检验，下面我们就看到了哈、啊。那原始教会也就是说最初的教会，那信徒快速的成长啊，成长一下子你看。一个讲到3000人5000人就参加就感动了哈，所以教会为了在应付这初信者在灵性生命上的得到成长，这不但是出在教会的问题，而且同时也是今天教会的问题哈。有人觉知受洗了，可是受洗完了以后呢，他不见得那么热衷到教会来，那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到灵命上的成长要怎么去教导的哈，这是我们要去 面临的。在这些过程中呢，新约的书信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是一本书哈、啊，我今天有没有带来，是叫做我现在写 P45 啊，我现在还没有做完它那个注解啊，所以我就暂时做个记号在那边，不过我以后会整理出来。这本书是教育基督教教会教育概论里面的写的东西。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上面有那个叫做西方基督教教育理念，这是梁静信的，那个时候富哈，他所写的一篇很长的文章的，大概有30多页这样呢，然后把它摘录下来，大概就从这两本东西里面把讲完我们今天的理念哈。所以我们可以从新约的书信里面，我们至少找到五项重要的教育有关的要件，就是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就是用基督教的立场来解释旧约的圣经，好。为的是要教育从犹太教成为基督教，来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是说，基督教的各种传统先源呢，作为准备接受受礼者学习的一个简单形式的信条，这是在当时他们教育面这五个要件。第三个要件是什么？是教育有关耶稣的生平啊。然后是耶稣所讲的事，大概都是以四福音为主啊，四福音为主来讲这样。那唯一的道就认为说，今天唯一的道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对，只有一个真理，只有一个，不管从生到死这两种，最后就是唯一的一个道，就是指向耶稣啊，指向耶稣，给予有关洗礼跟圣餐意义的特别指导。他们大概在这个教育基督教教育里面就讲这些事情而已。那另外一个作者他怎么说呢？另外一个作者他说，新约基督徒保守了一些犹太教的民主价值观，这就我们可以两相对照，你可以发现他都差不多哈。那基督徒在旧约外呢，加上了新约的正典，成为教育内容的权威，信仰是全人的，而认为宗教必须与道德挂钩。这就是罗马与希腊文化认同的啊，这是刚才我们谈到的问题哈。另一方面，希伯来感性丰富的先知讲道，跟就渐渐的被希腊式的冷静超然的先哲智慧所综合掉了啊，所综合掉了。那基督徒认同希伯来文化，并不鄙视用手工做的劳力，但是这是跟希腊文化不一样的。另一方面是犹太文化的历史意识呢，成为西方文明重要的一部分，这是我们慢慢后面会发现的，后面发现。所以希伯来人相信神的手不仅会干预历史，并且会对他的子民有一种历史的地化，所以这就是近代进展理念有关成为西方欧洲历史和教育上重要的一个概念，重要一个概念。那基督的门徒们依照旧约的方式来崇拜跟学习，虽然父母仍然是家中教导孩子，例如提摩太，但是有些人的信仰却混入了异教跟犹太教的背景。保罗也用了希腊式的训练，在犹太人跟外邦人中有效的传扬福音信仰啊，有些人则用拉比的管道来教导传递真理。我们看到就在这个初期的时代，我们看到希伯来文化跟希腊文化已经开始有这种交融的作用啊，交融作用，所以他们就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理念已经在吸收外面的一些思想进来了哈。那我们再回到看到初期教会啊，第2世纪到4世纪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说怎么样，教会们为了保存这个教义的纯正，防止信仰多文化的希腊罗马环境中被扭曲的时候，他们特别重定了新约的正典，还有教义，还有教会的纪律，还有教父们的著作，都在卫道跟防止假的教义跟教导如何正确解经，这是 这是他们真正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初期教会的时候，他们做的是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如何把这个传承传下去，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又如何卫教，如何保卫基督教原始的那种精神啊，原始精神。所以这个去上次我们有谈到，它有什么慕道学校啦，有这什么教育学校啊，这些学校我们上次都有谈到哈、啊，谈到说它是以主教跟神父来教导啊，有教会来管理的啊，有教会来管理。所以在这边地方最后一段哈、啊，最后一段他很清楚的，他说很明显的，基督徒的教育虽然因是基督基于希伯来理念，但这个时代已经删尽了希腊理念了，所以可以说在这希腊的理念跟希伯来文化在这个时候已经很好的一个融合。所以在这种时代的空间里面，我们发现希伯来文化跟希腊文化已经有对话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在融合了。我们谈融合的问题是在哪里，就感觉好像两个圆圈一直在靠近，刚开始一点点可能有一个交集，然后到最后两者看它从涵盖面有多大，如果它涵盖的越大，那么融合的效果就越好，融合的效果越好。这就是在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基督教的基督教教育的理念是已经有掺杂希腊文化教育的理念，已经很密切的在融合了哈。那到了中世纪的时候，是五世纪到十四世纪哈，这当时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是什么？就是只要有教堂的地方就会有学校，教会是直接控制在大部分学校的控制主导起，教会就控制所有大部分学校的主导权跟影响力，而这些学校又分为宫廷、经院、主教堂及各教区设立的学校。虽然学校主要的教育内容是以一般课程为主，不过学校因为是教会来主导，所以呢，在一般的学生来讲的话，有时候学生也会教导。换言之，就是说一般的老百姓是不得进到这个教会受机会的，所以他教会是什么？教会贵族。当时中世纪都是几乎是贵族，所以这个教会就。这个学校了，这有机会的，一般老百姓是没有机会的，所以从此学校教育就慢慢取代了教会教育的任务，那教会教育因此也逐渐开始式微了，就开始教会教育。那我们看到说，为什么教会教育到中世纪逐渐没落呢？可能有下面几种原因了。你知道中世纪是被人家讲成黑暗时代，它几乎是一个没有教育的时代，所以几乎老百姓大部分都是文盲，除了贵族跟神职人员啊，除了个人神职人员。所以我们来看看它这几个理由是什么？它有四个理由。它第一个就是说，教会权力过分膨胀与集中，因此绝对权威产生了绝对的腐败。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教会教育的重点在于贵族跟神职人员的训练，忽略了信徒的本身的教育。第三个是教会将教育信徒的责任委托给教会所设立的学校，所以当时学校教育兴起，取代了教会原有的宗教教育角色呢，教会教育的功能呢就慢慢丧失了。那边有个学案啊，那是改一下叫学校教育啊。然后第四点就是教会因丧失教育的信仰的责任，又在教育的集中权力腐化双重的挤压下呢，然后朝向礼仪教导的方向去了。所以就朝向什么呢？朝向只注重教会的形式了。只重在崇拜的形式，而不注重那种崇拜的实质里面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作者这样讲。另外一个作者他怎么说呢？他另外一个作者说，这个时期的初期呢，教士不仅不入世传道，反而是出世修道了。我看到说另外一个修道的情形， 那人们进入教会呢，不是基于接受救恩，而是为了政治的因素。那父母教育孩子呢，有的趋势又不像初期教会那么重视的，所以父母就坚信的想说，只要有参加慕道学校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就像现在有些父母也是一样，本来以为学习把这个孩子交给学校去教育就好了，那到三年半再叫一个人去接他，再去课后服务辅导就好了啊，就然后到了七八点才把孩子接回来，那父母也下班了，正好吃晚餐。那今天看到这种现象也是这样哈，这样的时候，可是从我们基督教教育的观点来看，它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关系的问题。你在这样的过程中以后呢，你跟孩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很冷淡，所以为什么现在还会那个忤逆的事情很多呢？就是打父母啊、杀父母的事情那么多，因为他跟父母的关系很淡，甚至淡到不如朋友，所以只要有一点点不满意，就发生了暴力事件啊，发生暴力事件。这也是我们今天再回到来谈基督教教育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里面会发现基督教育的教育的那个美好啊，那个好，为什么？因为中间有神的旨意在中间啊，中间有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哈，可以的。这个大家回去再稍微自己再看一下哈，我们要跳下去啊，跳下去再看这个文艺复兴。的教会啊，文艺复兴时代的教会哈、啊，它从教会的整体整个历史来看的话，中世纪教会可以说是一个没有进展、最没落的一个时代。那欧洲进入这个文艺复兴时呢，整个社会便开始复苏了哈、啊，而且教会的教育依旧是无法真正发挥它真正的教育功能，反而让罗马天主教教皇的权力跟声誉在这个时候哈、啊、达到最高峰。那文艺复兴时代教育会影响有下列五种的因素，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第一件事情就是十字军东征带来的新文学跟新思想对信仰的冲击，这是它带来。第二件事情是印刷术的发明让文字得以很快的流传了。第三件就是人文主义对神本信仰的挑战啊，已经开始被挑战了。然后教会设立了异端裁判所，哈，这也是一个很坏的事情，但是在当时却是好像很公益的样子，哈。第五点就是绘画与建筑艺术在这个时候被复兴起来，哈，被。所以文艺复兴对基督教教育没有直接的帮助，但是引进了人道主义，啊，这是另外一个作者。他下的结论哈，他说人们注意人和人世界的重于神和天国，所以这个时候人跟人忘掉了上人与人都忘掉了上帝跟天国，开始个人主义的风行，正面的也间接的促使了宗教的改革，所以文艺复兴重新发掘希腊和罗马古典文学和艺术，这也是使学者回去研究原本希伯来跟希腊圣经的经卷，促使基督教教育目的转向重在教导圣经的经卷，学习教育应用圣经的原则。哦，原来就是这里面唯一的对基督教教育的好处，在文艺复兴就是促进了学者们重视再去研究圣经的经卷，甚至考古圣经的经卷。然后再学习他的教育，然后再跟着是如何应用，这也是在这上在这个时代被发掘出来哈。那改革宗教改革时代的教会呢，当然这大家都很清楚哈，宗教改革提倡人人为祭司哈，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会读会写，然后自己读圣经寻找真理，所以教育家建议政府来建立学校来教育孩子女孩，并且把文学、人文学跟神学加入了中学、大学的课程，所以中学则用通用的语言教科书教导，并且训练传道人。哈，那圣经在这个时候也被翻译成各个地方的不同的语言，所以那个就开始，不管你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都可以读圣经，哈，都可以读圣经。就可以让得到圣经的教训，得到圣经的教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当时 在中古世纪的话，只有神父跟宣修士才能够去读圣经，从拉丁文来读圣经哈。所以改革中，马丁路德他就认为教基督教教育应该是以家庭为中心，鼓励父母教导孩子们的神关于神的知识。那个加尔文也是一样，要加强孩子们对圣经的教导啊，在这方面他们两者都很有贡献啊，他们两位都很有贡献。所以文艺复兴促使了学者回去研究原本的希腊那个经卷啊，经卷，这是文艺复兴带给我们的好处哈。所以在这个时刻呢，基督教教育与基督教教育又融合成一体了，就是怎么样。人人都是为祭司，人人都应该认识神，认识神的话跟教导孩子父母的责任，这个理念啊，两者联结，又在这个时候联合起来，在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联合起来了。那现在我们第六个就讲到了这个近代基督教教的教育哈，在17世纪到20世纪，你看我们现在都很有福分哈。我们也已经走完20世纪的人了，我们是另外一个世纪，我们跨越2个世纪哈，这是人，所以我们头脑里面也真的是很辛苦哈。他说近代教育基督徒的教育目的的对象有不同的意见，有两方面哈。一方面他说人人都应该受教育，这是一派的人认为教育对基督徒的成长成为好公民是必要的，这是大家。可是在这个时代，我们既然不敢相信说有另外一派人认为说只要处理好社会事务的那个领袖们才需要教育，其他人就不要了。好，这他们这个就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后者就认为说只要精英教育就好了，只要教导那些好能够聪明的能读的然后就好了，精英教育来管理这个社会，管理这个国家，管理这个政府就好了。好，那另外一派呢就认为说人人都应该受教育，这个观念弄到放在今天的台湾，就你就会看到了李远哲没有错，李远哲他都认为说人人都应该大学教育。好，他说应该每个人都可以，小姑娘也可以进大学，只要他愿意去读，这是人人都应该受教育，有那机会受教育。可是有一派像我们以前只有10%、15%能考进大学，这是精英教育，这就是认为说你在教育，你要教育出那高层的人员来管理，精英来管理这个社会，管理这个，当然各有好处啊，各有好处。好处就是说，如果说每一个人都受教育的话，每一可能那个会被抛弃的人，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读完大学了，他也读完大学，他读完大学，他最起码他具备一个生存的基本条件，他可能不会文盲，他可能不是初中，他现在都是大学生。但是坏处当然也有啊，坏处在中国文化里面就很麻烦了啊，这大家资格都相同啊，不管你台大还是那个不入流的学校，反正资格都一样，关系够了，另外一个人就上去了，台大就在旁边等了，这就是中国文化里面在这个问题上面现在看到的弊病就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所以这就是坏处啊，坏处，所以这必须，所以你看到你现在来谈教育理论的时候，教育。理念的时候，你要考虑的不是只是一个教育理念，你要考虑的是你的环境，还有你的文化，还有你各方面。所以在教会在实施教育理念的时候，也请大家一定要去多考虑啊，考虑你的会众，考虑你教会所在的地点哈，所在的位置是在台湾还是在美国，各方面每一个地或者在非洲啊，每一个地方。不能同样用一种方法，而是要因地制宜啊，因地制宜。所以我们就现在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可这边有一件事情很值得拿出来谈的，就是主日学哈，主日学在这个主日学为什么要值得拿出来谈呢？主日学是最早是在英国兴起来，一个叫雷克士的哈，在这个1780年的时候他设立的。其实设立出来是为什么？只要大家要这些小孩子能够，因为他都是文盲，所以他要让他们能够读、能够写、能够做简单的算术、能够看懂圣经就好了。原来教育原则是这样，其实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因为那个工业革命以后，有很多小孩子变成童工，他根本没有机会读书，只有利用礼拜天的时候到教会来给他们这样一个教育而已。给他们一个教育，让他们救出在那贫困生活中，让他救出来，这是一个教育 就那个主日学教育的真正开始的一个原因。可是开始完了以后呢，它却带来两个特征，是让在这个时代里面不可磨灭的。第一个就是超教派的世界性的运动就兴起了，就从英国开始发展，然后到美国，到世界各地就开始了。第二件事情是更是改变中世纪不同的想法，就是平信徒已经参加运动了，在这个时候已经不是牧师的责任，不是牧师的责任，而是平信徒来参加，这就让我们后面就开展出很多基督教各抒宣教的 那种动力，还有各种地方的教育都是这样，都是就在这个主日学产生的。所以1785年五年以后，美国的第一个主日学开始了，第一个主日学开始。那开始以后，因为学校多了，他们有统一的，他们组成一个联合会啊，全国的甚至国际性的一个大会，一起来统一这个教育的课程啊，师资的训练啊，就开始做这些工作啊，做这些工作，这确实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哈。今天这种计划已经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新教太多了，就各个教会独立了，所以各个教会独立，在一个独立的教会没办法去做建立出一个统一的课程啊，统一的课程。还另外一件事情是，今天科技发达了，交通方便，人的流量时间太快了，有的带教会带三个月就离开了。就你这个课程的训练是三年的训练，结果他读了三个月他就离开了，后面又要重新再来，所以这也是今天目前我们在考虑基督教教育的方向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把这些因素通通加进去，所以主日学的困难也在今天也这些方面也都出现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去思考一下啊。那在这个时代里面有一件事情叫做政教分离的政策。也影响了基督教教育。政教分离的时候呢，就变成学术教育跟基督教育完完全全分开，完完全全脱节，完完全全脱节，变成两件事情，所以他们中心不一样，他们目的不一样，他们老师也完全不一样，完全老师不一样，还有学习的内容也都完全不一样，学校的教育跟那个教会的教育是完全不一样，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说要怎么样我们在教会的主日学里面能够把学生然后将基督的生命跟他们的日常生活能够结合，这是我们要考虑的。好，这是学校教育没办法做到，学校教育只能关怀他们怎么去做一个很好的生活，找一个工作，但是基督教教育一定要考虑这方面。那基督教这边有一个基督教教育，它整理了出一个在这个时代里面有五个模式哈，五个模式我就读个标题哈，大家回去看一下就好了。就是第一个，它五个模式，第一个是宗教教育啊，宗教教育的话就是教会教育全面性的配合是非常重要的啊，是非常重要的，它这是就是能够用。来宗教教育来，那这是单独出来一件事情。还有信仰的共同体啊，信仰的共同体就是给予教会教育工作的一个方向性的象征哈，就是将过去视为现在与未来的一块跳板。好，信仰的共同体所需的所要做的是教会的教育工作是上帝所有子民的责任，因此。必须将新的一代孩子带入共同体的生活中，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下一代带入教会的生活里，这是一个教会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课题，这也是建造教会的中心课题，这是我们要带着的。还有灵性与精神的成长，他说在这是从历史中积极而来叙述心理学，叙述心理学理论和基督教教育之间的一个关系。为了引出基督教理论与其实际的意义，因此成长理论跟 基督教教育结合的那个界限可能产生的问题，必须要去关注的。好，只知道他说灵性跟精神的成长，就是有的人是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基督教的教育应该怎么做，有的是回头来，所以心理学有时候有的还有人说心理学是魔鬼，你有没有听老师有没有听过？很反对心理学，有的人讲到基督教的基督教辅导跟心理学是应该是分开的，不能是一样的，不能是一样的，应该是分开的。那有的人就说，我们可以用心理学的一些理论来讨论基督教的辅导，但其实他这个时候这就是我们有一个冲突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去考虑的哈。第四点就是基督教教育作为解放的教育哈，基督教教育作为解放教育，他说先知性的基督教教育要带有新的基督教性的良心的关怀，然后注意到整个世界的压抑，然后将基督徒带到新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所谓的解放，是要让基督徒能够分别为圣，然后解放被这个世俗教育所捆绑的那些绳索，我们要想办法把它解放出来哈。第五个是基督教教育作为解释的教育啊，解释的教育，它这种教育方法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将基督教的展望与实际生活的各种经验结合而成，努力的去帮助学生只在这个现实时代中能够去了解决信仰上的一些问题啊，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人说神有没有神，是黑洞呢还是神创造的，是神创造了黑洞还是黑洞创造了世界，这还是怎么样，这还是爆炸来创造的，这种东西都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做解释的，要一个完整的解释以后才能够让人让怎么样呢，让明显的让基督教的信仰现代的经验以及上帝此时此刻的旨意三方面的关系能够很密切的融合，这就是要透过解释，要透过解释然后来完成的，来完成的，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就是注意的。所以我最后再把这一段稍微读一下给大家听好了，就是最后就是第几页，看看
100页，
第九页的开始，第九页的上面一段好了。他说基督教教育也应该重视学习者自己的经验需要以及兴趣，跟学习者与弟兄姐妹一起学习的过程。负向方面，因为人是有限和不完全的，不能完全信赖学习者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和喜好去寻找神的心意，使基督徒偏重依靠自己的努力而远离了唯有恩典的救恩真理，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自己要去特别要注意的，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可能会远离唯有恩典这件事情，我们觉得上帝好像对我们没有恩典，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可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我们在教育的时候要注意到。好，现在就跳下来讲这个后现代主义基督教的教育，大家看一看以后就会发现，我现在面临的问题原来就是这些问题。他说你看，他说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反应是因为反对现代主义认为可以用人的理性来了解现实的理性而产生的，他的代表人物其19世纪末的尼采。然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运动呢，是在质疑所有传统的假设，也就是对现代主义认为确定的、认定的或真理的都产生怀疑，它产生怀疑以后才会有解构，有解构。那他讲出他代表人物，他德里达，他主张言语只能用来表达一些人的经验或者以为他的现实，但不能用来描述现实的本身。这句话是为什么他会这样？他说他的理论就是说， 那个不管是读者也好，作者也好，所有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经验，他有他的背景，他有文化的底蕴，所以当他写出来的东西的时候，虽然他写出来你认为是这个样子，但是他不可能完全客观。所以如果不是一个完全客观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能够去跟从呢？所以我们要提出怀疑。这就是他这个在他这是从解释的观点来谈这些事情。当他谈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说每一件事情是不是都有他一定的解释，不见得，因人而异啊，因人而异啊，因人而异。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他说叫学生往窗外看，右边的窗外看，那写下一段描写，结果你收回来卷子，完全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啊，每一个人不一样，就代表说每一个人都可能把自己的主观跟自己生长的背景跟文化的底蕴通通放在这里面去。所以他认为西方主流的这些观点是很强硬的，压抑式的，把其他人的观或者是把排除了其他的观点，所以他认为人人都可以表示自己不同的想法，而不应该被主流的观点所控制。这样他就认为每一个主流每一个观点出来的时候都有它的排他性，都可以提出来另外一个理论来跟他不一样，就等于说我们讲出一句话来，每一个人都可以讲出另外一句话来跟他有那个啊，这是他的。那傅科呢？这是法国人啊，傅科他一直在说一件事情，他说西方社会一直以为有一个客观的知识库存在，等待人们去发掘，但是他拒绝有这样的想法。他的想法是什么？他说知识是被一些想用知识权力来控制别人所造出来的，所以语言是被用来控制别人，而不是现实的本身。所以搞了半天，我们写了很多文章，我们讲了很多话，结果在后现代的人来看的话，你都是很荒谬的。为什么？因为你只是想用你的话、你的文章、你的话语权来控制我而已，所以才会开始有很多人就开始有反抗哈，有反抗。那第三个后现代，第三个人物我就不太熟了哈，这个叫做利奥达尔哈，我还没读过他的东西哈，没有读过。那前面两个我是有读过他们的东西哈。他认为原叙述是不是现实，只不过是一组系统的神话用来维持社会现状。哇，他这样一讲就麻烦了，麻烦什么？麻烦就是说，我们宗教哲学是一种，也是一种元素式，但由于是与世俗的元素式，就一起会被世俗所否定了，就被他这句话就把它否定掉了。你这些叙述都不见得是真的，好，不见得是真的。他目的是干什么？他说原叙事是用语言来叙述的，也是用来控制人的，所以他认为这是用来控制人的，所以这也没什么那个。所以在这样一个思潮底下，我们基督教要在传福音的时候就会面临到很多的困难了。所以后现代主义的教育理念中，学校用的是为了改变社会，它目的是为了要改变社会，目的是要重建知识，而进而重建文化。所以您看，他要否定以前的知识，就他要重建另外一批文化，他要重建，但是课程内容却还不明确，所以靠整个社会的复建。所以老师则是一个积极的复建社会者，帮助学生负担未来的责任啊，这就是后现代面临的问题。那这个作者后面写的这些东西倒是蛮值得我们去看的，好，蛮值得我们去看的。就这时候我就全篇的就把它当落下来，好，你没有改，我觉得他想的蛮好的哈。他说在基督教世界观来看的话，不能同意后现代所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这是我们不能同意，我们不同意的。所以我们对后现代来讲，我们是不同意他们的看法的。然后基督教相信有一个独一的真神，这是真理的本身，那个是，那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这是唯一的一个道路。虽然人有限跟 有不可避免的成见，也不能完全的了解、知识、认识、描述这位有绝对真理的神，但是也不能否认他的存在。所以后现代武断的否认原叙事，而把人的智慧提比神的智慧还高，他说这是一种骄傲的表现。所以也正是矛盾的承认了有预言叙述的那种可能性啊，这是我们可以马上就可以知道后现代今天跟基督教发生冲突的地方。但是后现代主义对基督教教育也有一些正面的影响，他西方思想家在启蒙运动后对人类脑的能力太乐观了，影响了基督徒对圣经中超自然奇迹的信心。好，我们怀疑，好，我们怀疑那些奇迹。好，现代主义信靠人本身的智力跟信念，却完全被后现代所怀疑了。结果我们自己的那个自信反而是被后现代主义者怀疑的。那后现代主义矫正了西方文化对人类理性科学方面太有自信的缺点，所以他有几点发现在后面。他说后现代使人们注意到圣经中奇迹不需要科学证明也有可能成立，这是根据后现代的想法来讲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的客观描述嘛。认识神不只需要客观的理性认知跟智力，主观的经历增加了另一层对神的认识。当时他不是说人都是有主观的性，那现在好，每一个人的主观认识神的时候也不能被别人所否定的，所以在后现代根据后现代的理论是这样谈的。然后在灵命的成长上，灵性的知识是并进，灵性跟知识是并进的，与神亲密的关系是必须的，不只是头脑上的认识神就够了。所以这个促进了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借着祷告，借着读经跟神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第四点，他说现代讲求效率强调实用的理念也被后现代的重艺术或者是重创意的理念冲击，艺术再次受到重视。所以经验性的希伯来学习方法用图案、用礼仪、用符号就再次被提醒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教学方法了。所以我们在做组织学的时候，在教导讲道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可以多一些图案出来给大家来看，好，我们可以给大家，这是后现代带给我们的。他另一个后现代主义太注重个人，以致富人和社会主流没有注意到穷人跟少数人，而后现代帮助基督徒注意到个人和社会整个社会的一个责任。他第一点，他说帮助穷人和爱每一个神所创造的人是圣经教导相符合，所以让我们注重了年幼的弱小的弟兄姐妹的意见跟感情，重他人的利益过于争取自己的利益了。所以在这种多元文化里面，我们也开始会注重到别人的需要了，那少数人的需要。第二，我们了解西方理念过于强硬有力，使我们开始重视其他的理念。如果比如像非洲裔的美国人或者是女性的理念就开始受到重视，那我们亚裔的理念也开始受到重视了，这是我们必须在这后现代里面看到的。那现代基督教教育多为单一性个人性的教导，那后现代人使我们注意到多元性的教导跟传福音的。第四点呢，基督教常认为我们是唯一认识真理的信仰，而后现代的冲理念呢，让我们发现虽然基督教是唯一的道路，但其他的信仰也有真理的元素，所以我们不能去藐视，也不能用羔羊的姿态把基督的真理传给别人，这是我们自己有认识的。这是我们必须要，我们希望穆斯林的教徒能够了解这一段，就大家比较和平一点啊，大家比较和平一点。然后现代个人主义使我们忽视了群体的重要性，而我们应回到基督要我们学习的样式，谦卑的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与其他弟兄姐妹一起彼此委身，分享资源，并且一起做教会中的决定，这是我们 要知道个人主义的重要。那教会原本重本地性的心态也开始开放，看到神爱世人的心意，教会是全球性的，我们不能只顾自己的需要，或者只帮助自己教会弟兄姐妹，也应该成为世界的公民和世界各地需要的人，分享神给我们的资源。这是我们在里面看到的，所以后现代代表我们的是一个宽容的，是一个包容的，是一个有爱的，那是一个然后多元的一个心态。但是唯一在后现代里面少掉的是元素是什么？公义啊，上帝的公义少掉了，上帝的圣洁少掉了。好，这是我个人在觉得做在后现代里面他们的主义里面发现到的，就是觉得说在这方面他们少了，他们强调的是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然后少掉了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圣洁。好，这是当然这各方面对大家的呢，但这大家回去看一下最后结语。我们希望说这从这个课呢，然后基督教教育在历史上的发展的特色，我们现在站的位置正好是后现代的这个时刻，我们以这个时刻来做出发点的时候，我们来重新审视我们未来基督教教会的教育方向要怎么走。或许我们可以参照各个时代的优点，作为我们教育下一代华人基督徒的一个正确方向。好，愿神带领，也就保守一切荣耀归给神，归给神。那那个杨老师，请你做一个结束祷告。
这主，我们感谢主，在借着这堂课，主，我们回顾过去的历史，主啊，你也让我们清楚，主啊，一同来寻求在下面，主啊，如何在神家的下一代，主啊，有更好的教育，主啊，叫神的儿女能够成长，叫神的儿女能够更多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也祷告主，你的心意能够成就在你教会中，主啊，你继续祝福我们，主啊，叫我们有一个敞开的心，主啊，我们愿意摸着你的旨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